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玛利亚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全能者给我做了启示，他的名号何其神圣！他对敬畏他的人们广施慈爱，千秋万世。他运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他从高位上推下权棍，却提拔了弱小卑微。他使饥饿者饱享美味，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因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先祖，永久眷顾亚巴兰和他的家族。玛利亚同伊撒伯尔住了大约三个月，就回家去了。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玛利亚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圣母玛利亚的这个谢主曲啊，它不只是代表他的个人，它代表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谢主曲。或者它也代表什么？代表整个新约天主子民的谢主曲。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用这边谢主曲讲，他说这是教会旅途中教会的谢主曲。那这段谢主曲，我们看这个第一段圣经《撒母耳记上》记载的亚纳，撒母耳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同样的，她也是唱出了这样谢主曲。她虽然没有用那样高超的祷词，但是你可以听到她那个我们今天读的答唱咏，仍然就是撒母耳的撒母耳的母亲的歌颂啊。我的心因上主的欢喜，我的头因天主而扬起，我开口嘲笑我的敌人，我因你的救助而欢心。壮士的弓已被折断，弱者反而力量倍增。丰衣足食的如今拥弓虎口，人饥瘦的如今无需劳苦。上主从尘埃里提拔了弱小，从粪土中高举了贫困，使他与贵人同去，继承光荣的宝座。我想这些，这都是一个民族的谢主曲。当我们看圣经，你发现天主要彰显一个伟大的事件，他给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类，特别是咱们中国文化啊，中国文化一般的都把所有的这个伟大的事情，所有荣耀的事情，扭转乾坤的事情，一般都归于帝王。你比如说在中国儒家精神里，什么叫圣人？圣人是要做惊天伟地啊，是要扭转乾坤改天动地的人物才叫圣人。所以圣人一般都是那个至少都是帝王将相，那才被封为圣人。你看很少说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扫大街里被称为圣人的，那你称不了圣人，顶多称个雷锋啊，称个劳动模范行，但是你称不了圣人。因为他说圣人必须是大人物，这是咱们中国文化几乎是主流文化啊。可是圣经以及咱们教会所宣扬的是圣经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是人的认为，一个是天主的做事方法。天主的做事方法，他要彰显一个扭转乾坤改变宇宙大事件的，他可能借着一个什么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比如说亚巴郎。我想这个世界他永远不能明白天主要把整个救恩计划从哪里开始，从一个75岁的老人开始，而且他就从来没什么做得太大过，直到他去世， 脚长大的地方，葬老婆的地方都是花重金买过来的。你再看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天主每次要改变这个民族历史的时候，也是借着小人物。有的时候你大了，天主得把你弄小，可怪了。你比如说亚伯梅瑟，天主把他弄大了啊，弄大了把他带到王宫里去，活下来了。天主还不用这个时候，天主有一棒子把他打到旷野里去，变成了个什么默默无闻的，变成一个众人唾弃的，变成一个什么一个就是胆小鼠。实际上梅瑟当时是胆小的呀，啊，一听说法郎知道了，撒腿跑不见了，一跑就是40年，哪有比这人更丢人的。可是天主却借着这么一个丢人的人成了以色列子民的统帅。你在整个圣经里你发现天主要改变以色列子民的历史，没有借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既是君王，你比如大卫王，那是个放羊的牧童。那个撒乌尔挺厉害，高大英俊，威武不凡，还不成器。这个大卫王还不但弱小，一个放羊的牧童，你还有两天差不多了，终于做了以色列君王了，挺厉害了。天主甭还让出来件大事儿，一落千丈，众人瞧不起，变成一个什么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的一个人。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天主却让他彰显了天主的伟大事工。所以如果你仔细看整个圣经，你发现天主就是说做一个做伟大的事情，让他记着小人物，而女人就成了小人物的代表啊。你比如说撒拉，你比如说塔玛尔，你比如说路德啊，你比如说尤蒂德，你比如说埃斯德尔，那都是非常优小。你说埃斯德尔是个皇后，但是在那个王国里面，你看一旦见到君王胆战心惊，那个吓得那你就知道他都是借着小人物。所以这是天主的做事方针。当我们听这两个女人，特别是听到圣母玛利亚唱这个赞歌的时候啊，你给你唱出了什么，他把很多人都唱出了。那你说天主为什么非借着小人物来彰显他的伟大事工啊？其实他说出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除了天主以外没有大人物。你还记得拿不高大吧？拿不高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君王。拿不高盖了那空中乐园，直到现在你成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就是咱们把以色列子民掳落到巴比伦的那个拿不高，他建立的新巴比伦王朝只有70年，后来就完事了，即70年。你看那个拿不高，当天主惩罚他的时候，把他变成一个长毛的一个东西，那可怜的很。其实我们今天人呢，为什么说天主借着小人物，其实就是天主让人认识到谁都不大，谁都是小人物。你不要说穿上一身衣服，给了你点钱，拿了点权力，你就脑袋一不楞什么呢？人都可怜的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主教说过一个事实，他说76年唐山大地震，那显了一个奇迹，等于说啊，晚上主教出来可能要起夜吧，反正起床的时候，哎，正好看见外边一道火光，一个火球，他就从那房间里走出来啊，一走出来的时候刚出房门3秒钟，慌慌慌，整个汤山就塌了。主教说什么？他说当塌了之后，主教那时候还不是主教的啊，在监狱里，那就救人，救那个就是死难者。主教说了，他说当你看到那大灾难面前，那白天里穿着衣冠楚楚、耀武扬威、飞头大耳，那个趾高气扬的那些官员，那些人在这大灾难面前哭爹掉娘，尊严皆无。你想那大灾难一样哭爹掉娘的，那时候大灾难以来可能什么衣服都不穿，藏着跑出去了，就那人的那可怜样都露出来了。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其实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提拔了，好像天主专门和那些人作对一样。不是，天主就是让你认识到 人的本性是什么？人都像这个一样，没有谁比谁更高贵的，是不是？所以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提拔弱小卑微，其实就是天主让我们回到真实中。因为我们人稍微有一点点能力，稍微有一点点顺利，稍微那是我们很容易，你发现很容易骄傲。这人别的不会，他最容易骄傲了。啊，我们稍微有点权力，想控制别人的生命。啊，这个世界上历史上为什么兴起奴隶制度，这个制度变相的等等等，都是这个。所以圣母玛利亚来唱的这个协助曲，是教会在历史上不断要唱出的协助曲，更是要活出来的协助曲。所以教宗本笃十六世也说，他说这些年我们看到咱们教会逐渐的从过去的那种教会在世界上有很多权利，逐渐的现在教会的权利都被瓜分了。你比如说过去教会在这个文明艺术在科学都是佼佼的领先者，在西欧洲，那现在这些东西逐渐的被世界都要取代了，都他们都在用。我们过去是你看各种医疗机构、医院机构、养老机构，我们都是这些的前驱者。那当我们建立了这些之后，你发现世界都要超过我们。那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再建医院也比不上世界建立更好，啊，他们可能弄得更好。那教宗本笃十六说，我们教会可能就是要活出，就是天主子民的那个小。天主子民那个卑微，因为天主是借着卑微不断的把这个世界从傲慢的高座上拉下来。所以一旦教会你看变得非常膨胀庞大的时候，教会就不能活出耶稣的精神啊。所以你看过去那在中古世纪，你们咱们一说就中古世纪黑暗时期，特别是至少电视上电影上演那个历史的时候，它多少可能有点夸张，有点讽刺。但是如果你能看到一个大主教一手拿宝剑一手拿戒指的话，那一手拿着圣经一手就是这个掌握着这个世的权力的话，那的确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形象上面是受到影响，你很难再把握住。就像圣母玛利亚的协助曲的这些很难，不是说绝对不行，就很难了。所以教会很容易就会变成世界，很容易变成世界。就是说当一个人拥有世界上绝大权力的时候，那有时候圣经甚至都会被你滥用。所以教会在历史上也犯了很多罪，就是因为当我们太大的时候，当我们的权力太大的时候，甚至我们就开始甚至不行了，我们也开始那至少在精神上给他个诅咒，是不是啊？你不听了叫天主罚你两下你就老实了。这个可能就是会出来这样。所以圣母的协助曲，这个你看整个的圣母的协助曲，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提拔弱小卑微，这个我们不是光唱给别人的，是教会时常提醒自己的。我们是天主卑微的婢女，我们不是天主在世界上设立的官员，不是天主在世界上设立的一个统治阶层，我们教会是一个婢女，是一个仆人。也只有我们活出这个来，我们才能把这个世界，经常把这个世界从那个像加布那个就是叫什么尼萨，就是纳布高，把纳布高这样的君王从让他从高位上把他邀请过来。所以教会的呐喊是什么呐喊？教会的这种贫穷的呐喊，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提拔弱小卑微，他是饥饿着饱享美味，却是富裕着空手而回。教会不是光口号宣讲的，教会用生活去宣讲这个真理的时候，那世界的强权、世界的那个霸主看着这个教会、天主的子民的这个教会，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生活的圣言，是借着一个教会团体活出来的。是的，世界都想借着霸权、借着武力、借着原子弹、借着这个统治这个世界，可是你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你比如说现在这世界的灾难，就是一些强国，是吧，都觉得自己强，都想做世界的霸主，所以给世界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假如我们能活出就像亚纳那样的，他不给人争。你看亚纳我们知道很苦，他不生育啊，他的那个情敌天天就耻笑他啊，他的丈夫又不会安慰他，他自己很苦，他只有到天主面前，他没有依靠任何大官和显贵，他没有求人， 他求的神，他依靠的天主，最后当天主举扬他的时候，他唱出了这篇赞美歌，上主使人死，上主使人活，啊，你看丰衣的壮士的公义被折断，弱者反而力量倍增，丰衣足食，路径如拥攻户口，忍饥受饿，无需劳苦。他唱出了一个什么？他唱出了一个世界的一个颠覆。实际上福音是世界价值观的颠覆。我们今天咱们这个世界，你知道受到一个最大的危机，咱们教会是今天，教会今天最大的威胁不是在什么上面，在我们今天教会的好像这个教会的在外在方面，教会在什么？在价值观上。教会这些年，我们的教会在很多真理上、价值观上，我们开始向世界靠拢，或者向世界妥协。我们抛弃了就是今天圣母念的这协助曲，或者是雅纳的这个赞歌，这样的这个我们抛弃了。我们今天不说绝对抛弃啊，就是在教会里开始出现什么价值观开始颠覆，或者价值观混乱。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以前被看重的，现在我们都不看重了。你比如什么叫看重？过去说一个神父挺谦卑啊，一个神父喜欢拜圣体，一个神父很刻苦，一个神父很忍耐，哎呀教友们都哎呀好。那今天呢，这个好逐渐的不被颂扬了，看的是什么？更看的是能力。哎呀他有口才，哇家能办事儿，哈家伙这个干这，哈家伙来了哈家伙，现在就弄还这个了，是不是啊？你这是今天价值观的颠覆。你比如说最早的，比如对忠信，对天主的忠信，对天主的前进，对天主的那种对天主的百分百的那个忠诚，这个不被颂扬了。什么颂扬啊？见风使舵，看风使水，逐渐的被高举。也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现在就是这个邪恶是狡猾的，这个世界很狡猾，因为这个世界在圣经里面它被人格化了，智慧化，世界和基督为仇，而世界是一个智慧型的，他知道怎么和天主作对。当福音，你当一念征服八端，征服八端其实就是玛利亚的这个赞歌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大宪章。你看征服八端就是对世界价值观的一个彻底颠覆，也就是世界看着好的，耶稣看着不好；世界看着尊贵的，耶稣看着卑贱；世界看着高尚的，耶稣看着丑陋。你看征服八端就这么干。你再看一下保禄书信里面，保禄也是说，世界呢，我看世界就是粪土。啊，我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以前看着贵重的，现在都是卑贱的了。他就是耶稣给他来了一个彻底的颠覆。哎，这个世界狡猾，他可以捅耶稣那里头来。他发现耶稣利用这一手，耶稣成了。你看耶稣的确胜利了，是今天世界上信耶稣的人至少20多亿，光信耶稣的人至少20多亿。那有的人就从耶稣那里学，我们也高举为穷人服务，我们也高举卑微，我们也高举无名英雄。但是他只是一个画了皮，他画不了里面，他里面是高傲的，他外面穿着一身贫穷的衣服。还记得在方济各时代就出现一个异端，那个异端叫亚皮圣异端，那个异端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啊，拖着个铁碗要着饭传教，那一下把教会的主教神父就给比下去了，因为主教神父们是这赶着大马车传教，穿的是衣光鲜丽，这亚皮圣这些教徒们，哈家伙都瘦的饿的瘦的都皮包骨头。啊，大家穿的破破烂烂传教，那最后为什么他是个异端？因为他到处攻击。你发现他穿了一身破烂的衣服，他里面是傲慢的，他里面是高傲的，那就是世界模仿耶稣，你发现他模仿不了深邃的。如果他真正的模仿了深邃的了，他就成了基督徒了，就不叫世界了，彻底变过来了就。所以他只是模仿。所以今天他有一种模仿是什么？今天他变成另外一种模仿，就是你比如说今天圣母协助曲，他或许也给你念一半，念三分之二，其中一部分他不念了， 也就是今天什么，他把相对价值变成绝对价值。过去耶稣是把他的绝对价值，耶稣把世界的绝对价值给打成一无所有，因为世界的绝对价值权力至上，金钱至上，是吧？吃喝玩乐，高官厚禄，这是世界的价值观，耶稣把他一下子打到地底下去了。他现在是什么？他把相对价值变成绝对价值，相对的，就他把中间的价值，你比如说行善，做个施舍，哎，弄什么样的姿态，以什么样的方式，这个东西都是相对价值。或者喊一个什么样的口号，你比如说今天什么叫相对价值，把身体搞得健康点，把心理搞得成熟点，这些东西它属于相对价值。相对价值什么？因为它还没有个绝对标准，另外它不是最后的好。什么叫最后？我们就拿今天来说，身体健康。有一次几个神父聊天的，一个年轻神父说，你看咱这身体，别人神父，这个神父吃药，那个神父吃药，咱这身体这么多年药片都不吃，高血压什么都指标正常。一个老神父冲着他笑了一下，老神父说，我养的那猪从来不高血压。这一下干住他了，什么？你这个血压高不高？这叫相对价值。你有相对价值也好，你比如说我们应该身体健康一点，但是这个相对价值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你身体好不代表你最后好，身体差也不代表最后差。他把这个相对价值变成什么？变成天天追求的了，变成绝对价值的去追求。还有包括心理成熟，心理成熟它这个标准不一样。你说什么是成熟？那如果按照今天心理学的成熟标准看，那教会列品的圣人们那得砍下去一半子，耶稣也不合格。不信你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小时候受伤很大的，你看耶稣小时候这个心理上来各方面来，从小缺乏这个安全感，是不是？刚生没几天就被黑骆驼追杀，而且圣母玛利亚怀着耶稣的时候，那家伙众人的眼光，是不是？大声若瑟，圣母内心虽然有信心，那你这长，你如果按现在心理学，母胎里就受伤了。那如果我们从信德的角度，耶稣背弃了世人的这些不成全，什么叫背弃不成全？耶稣也尝到了这种不成全。所以你如果说从心里老开始追求这个，那我们看圣人们很多，一般比如我们修会的会祖杨生神父，杨生神父性格古怪的很，一般的人跟他合作不了。那最初说他建立修会的时候，因为他一个人建立不了，请来一个神父，那个神父各方面，那个神父就给他打广告，但那个神父在口才智力各方面才能都超过他，所以那个神父就想改变他的初衷，但他死也不干。杨生神父的脾气硬得很，就我不放弃我的原则。那我们从心理上讲，这一点也不变通，是不是？啊，并且固执得很，念经念的贼多。他念经那一天能念几个小时的经文，你看他那经编的那经，那么厚本书，每天念一遍，每天念一遍，你谁能跟上他的脚步啊？他人际关系不是太好。那如果我们按现在的标准来看，也很多圣人是达不到的啊。那所以这是相对价值。那这个价值的背后价值是，比如说心理的成熟，它的绝对价值是什么？忠信、忠贞、始终不渝的爱，这是绝对价值。这些绝对价值才是一切价值的根基。那么这些绝对价值就超越了外在的这些，而这些绝对价值往往的活出来的人，就是借着这些女人们。这个女人她这里是一个图像，比如亚娜了，圣母玛利亚了，她代表着教会活出来的图像。因为女人代表什么？代表弱者。而另外这个女人她总是能抓住最重要的价值，她能抓住最重要的价值。那我们男人有时候干大事好像干大事，其实都干的不是大事，都是小事，不一定都是大事。你改变了一个朝代就是大事了，有时候你改朝换代，有时候不一定是干的好事。你跟大家改朝换代杀了很多人，另外改了那个朝比前朝还坏了，可能这个不一定都是好事，只不过是你给反正出来点大事儿，好像就是，那是这那个 天主做事情方式是什么？真正的大事是人的生命，所以女人也象征生命，生命的改变才是最大的大事。所以你看，在今天在圣母玛利亚和这个雅娜，其实它代表我们教会，不但我们教会要用生命去宣扬的赞歌，我们用生命去宣扬的天主在历史上的伟大作为。天主的伟大作为是什么？他利用卑微者去推翻了强暴者啊，所以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提拔弱小卑微，整个圣经都在宣扬这个。而这个不是教会单独宣扬，是天主在整个历史中的做法，不是光在教会内，包括在这个世界上，天主的做法都是这样。这个人，你看现在有个问题没有？咱们这两天读箴言，箴言里面不断出现这个词儿：倒霉之前一定狂妄。你发现了没？你一狂妄，接着就不出几天就倒霉。倒霉就是出现个外坏事儿。人家一狂妄就倒霉，一狂妄就倒霉，也就是小狂妄小倒霉。有个神父带着我开车，我那不会开车。这个神父带着我开车的时候，他说：“你开车你不懂，开车必须叫人车合一。”接着一踏油门，擦就出去了。带着他说：“这叫人车合一。”不到五分钟，一个短信过来，扣十二分，扣十二分，他历史就不人车合一了。你发现你就是。不是光大事上，就包括小事上，我们一狂妄，一不知自己吃了几碗干饭，立即就丢人现眼。那丢人现眼就等着你了。不是光咱们是这样，拿不高王也是这样。你看看历代的帝王，不是过去的、现在的、今天的，都是。你就拿现在我们世界吵得厉害的，就普丁吧。普丁，他们都叫他普丁。你说普丁吧，打战争的，他计划中都是说。最多一个月，你看今天计划一个星期搞定，谁知道现在你这脸打得啪啪的响，你看现就是现在还不服输的啊，过了春节之后来年再战。这个你发现就是这个人呐、啊，我们任何人其实我们说的这不是大道理，都是咱们自己。你发现我们这个圣母玛利亚唱的协奏曲，雅娜唱的，是不断的要用这样的价值观不断的修复我们，让我们走到天主的整个的行动计划中。那你天主的行动计划是什么？你变成雅娜，你变成什么玛利亚这个纳扎勒的童贞女这样的心灵，那你就成了走在天主计划中的人，那我们就成了福音的宣讲者，我们的教会也要朝着这个模样去啊生活。啊，愿天主祝福我们，爱圣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出这样的价值。